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正当全球舆论关注伊朗战争的时候，另一个重大事件被低估甚至忽视了，特别是从财经的角度来关注世界局势。那么今天这个财经头条啊，就值得网友们关注。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贝莱德基金限制赎回，赎回潮动摇私募信贷市场。那么华尔街把这个事件呢，与08年金融危机相提并论，足以见得这个事件潜在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不仅是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对全球的资本市场它都会带来潜在巨大的风险。由于赎回请求急增，投资者对规模达2万亿美元的私人信贷行业的担忧日益加剧。该公司已限制其旗舰债务基金中赎回资金。那么昨天这家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价也下跌了 6.7%， 引发大盘的抛售。近几个月来，人们对私人信贷的情绪恶化，散户投资者越来越多的要求从贝莱德旗下的规模达260亿美元的 HPS 企业贷款基金中收回资金。这些基金原本是为富裕人士设计的。新城公司高级股票分析师格里格里沃伦表示，这应该给业界和监管者敲响警钟，让他们意识到流动性差的基金对散户投资者不利的影响。本周早些时候，另一家公司黑石集团，就在中国影响更大的那个苏世民的公司，为了将规模达820亿美元的基金通常 5% 的赎回上限提高到 7%， 以确保所有的赎回请求都能够得到满足。这个黑石呢，他可能资金相对充裕一些，他也出现了赎回潮，无非是黑石呢，他基本能够满足目前的这种赎回的状态。如果有更多的人要求撤回投资，那黑石可能也会遇到麻烦。那么贝莱德这次限制赎回为什么引起市场很大的反响呢？因为按基金的规定，就是你买这个基金时候，它合同里面就暗含了一条，就你每个季度赎回啊，最高只能赎回 5%， 就你不能够啊突击的赎回。那么在市场形势好的时候呢，就这些投资者呢就忽略了这个门槛。所以当投资者发现目前市场很危险，要求抽回自己资金时候，贝莱德就拿出了这个合同条款。当时我们约定了你最多只能够抽回 5%， 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就正常的市场气氛下，投资者不会赎回，因为你撤回之后就会损失你投资的效益。那么这么多投资客户要求撤回资金，宁肯牺牲他们的投资收益，足以反映这些投资者发现市场要出大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重大的新闻， LT 想与网友啊分享四个方面的观点。因为仅仅从刚才分享的新闻的字面理解，你可能还会低估这个潜在的巨大风险事件。第一呢，是贝莱德这个事件的核心是什么内容。就贝莱德的他这个专业基金啊，他合同规定呢是每个季度你赎回的上限是 5%， 那么目前要求赎回比例呢高达 9.3%。 就以往 5% 这个政策它用不上的，人们不会提前赎回的，但是目前呢远远超过了 5% 这个门槛。而且这个事件爆发以后，还会触发更多的投资者要求撤回资金。那么目前贝莱德旗下这档基金客户呢要求赎回12亿美元，贝莱德只同意6.2亿美元，也就是一半。第二，为什么贝莱德一向经营稳健的，为什么会出现投资客户挤兑要求抽逃资金？就这个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是什么？那么第一个原因嘛，就是因为他这些基金呢收了客户的钱，他把这些钱呢去贷款贷给了一些企业。那么这些使用贝莱德基金贷款的这些企业呢，他们算的什么账呢？就他们算的账啊，美联储会很快降息，那么一旦降息之后，这些借款的企业呢再去用低利率的贷款来还贝莱德的这个高利率的贷款，这是一个很理想的借款的这个计划。但是现在问题出现在什么呢？美联储并没有按这些企业的预期很快降息，就是他们便宜的贷款到今天拿不到呢，他 他们只能够维持从贝莱德借来的这种啊高息贷款。但与此同时呢，这些企业的经营的利润呢，又无法维持支付贝莱德的高息贷款，那么就存在大量的违约，就是我还不了你贝莱德的这些基金的高息贷款了，我就不还了，我大不了我破产。那么这些人不还钱了，最后倒霉的是谁呢？就是贝莱德的这些客户，就是把钱买了贝莱德的理财产品、投资产品的这些客户。那么目前已经出现了有些企业违约，就是借贝莱德的钱还不了了，所以让贝莱德的这些客户啊，他从客户收集资金，这些客户就慌了，慌了就要求赎回资金。那贝莱德呢，他目前又把这些钱已经借给这些企业了，放贷了，抽不回来了，所以这个危机就是这么发生的。这个网友们很容易理解，你随便在任何国家，它就像银行出现了挤兑。一般银行的生存呢，都是靠吸纳储户的存款，然后把储户的存款再拿出去贷款。那么一旦市场形成了企业的效益普遍恶化，还不了银行的贷款，那么这些储户就会受到惊吓，就要求从银行取钱。那么所有的储户都去银行要取款的话，银行的钱又贷给企业收不回来，那么这个就会出现挤兑导致的银行破产。所以说这个事有多严重呢？就有这么严重。而且这些过去几年，这些贝莱德、黑石这些公司用高息贷款给中小企业，这些风险最近接连在暴雷。那么第三个，市场为什么很惧怕这个事呢？它的内在逻辑呢，它是担心这种恐慌的传导就在私募领域啊出现银行的挤兑。那么贝莱德目前的解释就是，哎，我设置了 5% 的赎回的门槛，我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啊恐惧蔓延，说本来没有多大事的，是个小麻烦，但是你这些投资客户普遍恐慌，同一时间要赎回的话，那么就会造成暴雷，就会造成重大的金融危机。但是贝莱德他又没有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让这些投资客户不要去挤兑。比如说他可以拍胸脯啊，哎，我拿什么做抵押，或者我拿信誉做抵押，我绝对不会让你们投资打水漂。那么这方面的承诺贝莱德也不敢说。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假如你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那么能够接受的教训呢，就是第一，你首先要明确购买这些基金的时候，你不要忘了都有这个赎回的上限，就这个你首先你购买投资理财产品的时候，你要知道它的合同里边暗含的这样一些条款。第二呢，你在选择这些基金的时候，当经济好的时候，人们都愿意去选择高回报的，当经济差的时候，人们痛定思痛才去追求只要能够保本，只要安全就行。所以当看到这些危机的时候，你恐怕还是要检讨自己的投资策略、投资计划，你还是要适当的控制你高回报投资产品的比例。因为假如这个世界都是高回报的话，那就不现实了，因为高回报是建立在低回报和其他一些人的亏损基础上的。第三个呢，是要密切关注你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央行的基准利率以及基准利率变化的趋势。你比如这次贝莱德这种准暴雷，它就是这些从贝莱德借款的这些企业啊，误判了美联储降息的节奏。相信如果长期关注我们这个频道的网友啊，你可能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尽管很多企业有很多财经专家，但是他们连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势都出现重大误判，所以贝莱德这个事件还会进一步发酵的，甚至会外溢到美国之外。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一下伊朗战争的最新局势的发展。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它是一个综述性的，伊朗向海湾国家道歉，但该地区战火仍然肆虐。周六，中东战争进入第二周，以色列和伊朗互相发动攻击，同时德黑兰罕见地向邻国道歉，显然是为了平息地区对伊朗袭击海湾平民目标的愤怒。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表示，我个人向受伊朗行动影响的邻国道歉，并敦促他们不要加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他驳斥了川普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的要求，称其为痴人说梦，但表示伊朗临时领导委员会已同意暂停对邻国的攻击，除非对伊朗的袭击源自这些国家的领土。尽管如此，川普认为伊朗的道歉就是投降， 同时表示伊朗将在周六遭受重创，并警告美国可能将袭击范围扩大到以前未被指定的目标地区和人群。佩泽斯将宣布这一消息数小时后，伊朗革命卫队称其无人机袭击了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附近的达夫拉空军基地的美军空战中心。伊朗国家媒体报道称，革命卫队也在总统宣布道歉之后袭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座美军基地。路透社的一名目击者称，多哈也听到了爆炸声。那么对于目前伊朗战争最新形势的发展， LT 在于网友补充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就有时候你单从一些新闻要闻，你可能还是很难了解背后的一些实际。第一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和信息呢，是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突然宣布停止周边国家，并向周边国家道歉，他究竟传递了什么信息？ LT 认为第一，这种宣布停止和道歉，它意味着伊朗把邻国作为人质的策略彻底破产。就伊朗应对这次美国以色列的攻击，他采取的基本策略就是你打我，我打周边，我把事儿闹大。似乎呢，周边的国家因为受到伊朗的攻击，会反过来帮伊朗劝阻美国。那么实际结果呢，是周边的国家不仅没有按伊朗的意愿来劝阻美国，现在反而要与美国一起来打击伊朗。所以他这个以邻国为人质的这种策略走不下去了。就伊朗人在过去的一周发现呢，没有出现他们希望的围魏救赵，反而陷入了绝对的孤立。第二个，伊朗总统这次宣布停止袭击邻国，以及他以个人名义的道歉，他实际上也反映了伊朗内部的一种分裂，或者是这种裂痕的公开化。因为美国以色列一直认为佩泽斯基安是一个有用的笨蛋，或者是可以利用的温和派，一直没有对他进行斩首，尽管他频繁出现在媒体。所以佩泽斯基安的今天这个声明，他也是反映了这种温和派的一些立场。那么说伊朗内部的公开分裂有没有证据呢？就刚才新闻当中描述的，在佩泽斯基安宣布停止攻击邻国之后，数小时内伊朗革命卫队就对周边国家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特别是阿联酋的民用住宅遭到了袭击。就革命卫队根本不把总统的那个声明当回事，或者故意的让外界感受到革命卫队有自己的策略。那么第三个方面传递的信息呢，是佩泽斯基安的声明标志伊朗从进攻性的防御，就你打我，我打周边，进攻性的防御转向了求生存的防御模式。就伊朗人现实的发现，这种进攻性的防御是无法持续的。美国对他们的导弹的库存、导弹的发射架、无人机生产线这种攻击越来越猛烈，他们之前的战略是无法维持的。所以要保全生存的能力，必须做出重大的战略战术的改变。那么伊朗总统的这个讲话传递的第四个信息，实际上他还是宣示了伊朗全方位的这种失败，或者至少是阶段性的失败。首先第一，外交失败，跟美国没谈成，又利用周边国家做人质，将周边国家的外交都弄砸了，这是个外交失败。第二，经济失败，自身的财政因制裁和轰炸，甚至由于他这种报复性的袭击，让伊朗的这个经济能力完全终止。第三呢，他这种威慑失败，就他拿导弹吓唬周边的国家，周边国家也确实很怕，但是打了一周以后，周边国家也不怕了，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他的这种恐吓威慑的这种战术也失败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这个战争背景的最新形势呢，是今天就周六与周五做比较，就伊朗的攻势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因为他的总统宣布停止袭击周边国家，也向周边国家道歉。那么总统讲完话之后，今天伊朗的军方是如何表现的呢？或者他实际的效果又如何呢？首先我们看他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发射数量的变化。周五就3月6日，伊朗呢发射了10到20枚导弹，无人机呢大约100至150架，周五比周四明显下降。那么周五的这种规模呢，只有战争初期的 10% 的规模。那么今天周六伊朗军方的表现如何呢？今天呢、伊朗发射了30至50枚导弹，就成倍的增长，无人机也是成倍的增长，今天发射了250至300架无人机。那么这个被舆论惊呼意外的反弹，就总统一方面说停止对周边国家的攻击，但效果上导弹的发射量、无人机的发射量比周五都成倍的增加了，所以这更进一步印证了军方根本就不买账，革命卫队根本就不听他这个总统的。那么为什么周六伊朗方面的这种袭击变本加厉甚至成倍的增加呢？这个是很难理解的。那么今天美国媒体分析至少是两个原因，就第一个原因是之前有网友提到的军政脱节，就伊朗的革命卫队不服佩斯斯基安，你说东我就要西，或者是你不能控制我，这个是内部矛盾，这个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呢，这个就是很难理解的，也是媒体呢用新闻报道很难说清楚的，但是它又是很客观的。就昨天，就周五，美国就宣布了它周五的夜晚要进行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空袭，这个是美国早就做了预告的。那么伊朗的这个变本加厉的成倍增加的这种对周边国家的袭击发生在什么时间呢？这就新闻很难理解的，很难报道说清楚的。它这个时间是在周六，但是呢由于时差问题，就伊朗突击发的这些导弹是在美国周五夜间大规模袭击之前它发射的。那么从美国军方透露的信息呢，是这是伊朗革命卫队的一种赌注，就是他们的发射架已经不多了，大部分已经被摧毁了。那么美国周五夜间的这一轮规模最大的攻击显然又会把它的发射架相当比例摧毁，所以反正是要被摧毁的，就在摧毁之前尽可能多的发射导弹。所以这个呢，可能从技术上更能够理解的周六的早晨，美国时间的周五的晚上，为什么伊朗变本加厉比周五翻倍的这种导弹袭击、无人机的袭击，这个技术原因呢，可能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伊朗革命卫队的疯狂。就它不完全是与总统的分裂，它也有它的这个技术原因，反正你们要炸了，而且很难躲过去，还不如多发几个导弹，多发一些无人机。第三个与网友补充的背景信息呢，是在伊朗总统发表了这种停止攻击周边国家、向周边国家道歉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福克斯商业频道接受采访时候，他做出了回应。因为那个时间节点川普回佛罗里达了，战争部长也下班了，那么贝森特呢，他显然是授权了的，他在福克斯电视台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他第一呢，他作为财政部长，他很意外的呢对外宣布，他说今天夜间美军会展开最大规模的空袭，就财政部长来通报这个军事行动，而且是预告军事行动，这是非常罕见的。那么他体现了川普政府内部的一种跨部门的高压态势，就经济官员也直接参与了国家安全与军事的恫吓。那么贝森特讲这个话呢，在华尔街理解呢，是贝森特向市场传递军事解决是恢复经济稳定的前提，就先打，就大家不要去奢望，特别华尔街不要去奢望停止战争来恢复市场给华尔街带来好处。他强调这个，他预告这个最大规模的空袭，他还是要坚定川普政府这个信念，先打，只有打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是贝森特传递的一个方面信息。第二呢，贝森特传递的第二个方面信息呢，是油价一定会降下来的，就市场不要恐慌。所以他昨天晚上他谈到美国财政部筹集200亿美元的航运保险，就通过这一轮新的一轮或者几轮的袭击之后，美国愿意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提供保险和护卫。目前美国还没准备好，他一方面要协调各方，另外一方面也是贝森特寄希望于的昨天夜间或者伊朗今天上午的这个空袭效果。所以预计下个星期美国就要开始护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第三个，贝森特昨天晚上讲这通话，他是希望对冲伊朗总统的声明，因为伊朗总统佩斯斯基安呢，他对外声明呢，你认真听的话，他还是很诡异的，他还是留了很多后门的。他说我们停止向邻国的袭击 但是如果邻国的领土用于美军袭击伊朗的话，那在这个之外，那我们还是要打。而美军在伊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都有驻军，都承担了攻击伊朗的任务，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佩斯斯基安这个说停止攻击周边国家是一句废话。你如果非要说他说的有意义的话，他无非是说停止周边国家的民用设施，但是我攻击邻国的美军基地，这个我不会停的。那么如果这样来理解剖析佩斯斯基安的话，那么对美国显然是不利的。你这个好像是小兄弟我放过，美国我还不放过，那么贝森特也需要代表川普政府来压制佩斯斯基安的这个道歉与停火暗含的对美国的挑衅，所以他要宣布大规模的袭击。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呢，我们分享的背景信息，相信网友们可以理解伊朗战争是在深化而不是在缓和，但是伊朗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颓势。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实际上中国的媒体也报道了相应的一些内容，内容都差不多的，所以说有时候很多网友感觉新加坡联合早报啊更像是中国的这个外宣媒体，当然他也有很多批评中共的报道。今天新加坡联合早报这个报道的标题就是中国官方称财政紧平衡，紧张的紧，紧平衡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中国财政部长在全国人大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表示，当前中国财政呈现紧平衡的态势，要大力压减低效无效的支出，重申党政机关要过紧日子，并削减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经费。中国去年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 1.7%， 这是2020年以来首次下降。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同样突出，超过一半的省份调低了2026年财政收入的预期增速。蓝方安说，政府今年将强化财政资源的统筹，盘活各类资金资源资产，聚小钱为大钱。今年中央三公经费压减 7% 以上，会议培训等经费压减 10%， 地方也从严仅安排预算，节约资金超120亿元。那么对于财政部长郎福安的这个讲话， LTV 网友分享啊四个方面的观点和背景信息，他这个信息量还是非常大的。第一个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为什么去年中国的 GDP 增长 5.2%， 而财政收入却出现刚性的下降，究竟什么原因下降的。在中国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啊，邓小平时代以来大部分年份是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高于 GDP 的，那么去年不仅没有高，反而呢成负数了。 LT 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就第一呢是中国经济目前出现通货紧缩，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原因，也是财政收入刚性下降的基础逻辑。也就是说 GDP 的平减指数是负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全年都在下降，都是负数，企业的利润空间因为内卷，全行业全国的内卷让企业的效益啊大幅缩减，所以通货紧缩是财政收入下降的最大的现实背景。第二呢，财政收入的下降最直接的原因是非税收入的断崖式的下降。那么非税收入呢，主要是政府的一些基金性的收入，土地出让金，当然包括国有企业特别央企上交的一些基金，这部分出现断崖式的下降。那么网友们容易理解的呢，是房地产的危机导致政府的土地收益的持续的断崖式下降，以及房地产相关的税收锐减。第三个呢，也是因为通货紧缩的这种背景下，人们消费意愿很低，尽管中共拿了3000亿人民币做诱饵搞以旧换新的刺激，但是由于消费结构的改变，由于人们心理预期的悲观，所以消费啊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增长，相关的税收呢也非常低迷。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和背景信息，2025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啊非常罕见的刚性下降。那么刚才讲了主要原因呢还是非税收入的下降，那么是不是税收很正常呢？就 GDP 5.2%， 那么税收就踢开这些什么收费罚款土地收入，那么真金白银的税收 究竟是个什么状况呢？因为有些网友啊，可能潜意识有一种哦，财政收入下降，可能就房地产危机，土地收益下降，税收嘛，可能还是比较正常的，因为 GDP 有 5.2% 嘛。那么究竟税收是个什么状况呢？这也是蓝方案为什么说要过紧日子的根本原因。税收啊，可能比网友们想象的要糟糕的多得多。税收在2025年只增长了 0.8%， 就几乎也是没有增长。尽管 GDP 增长 5.2%， 税收本身也几乎是没有增长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你如果说房地产危机导致土地收益的下降，房地产相关的税收下降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其他的整体的税收都出现了低迷，有一些税种是大幅度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第一个原因呢，是房地产相关的税种明显的失血，与房地产直接挂钩的五大税种2025年全面疲软，契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都到了历史的低点，而且这五大税啊，下降幅度都是在 10% 左右，就直接对总体产生了强大的向下拖拽力。第二个，税收啊非常低迷，是进口环节的税收的萎缩，就海关代征的2025年的进口增值税和消费税下降了 4.8%， 关税也有所下降。第三呢，就出口退税，这个也反映了去年一年就中国舆论呢引以为傲的打贸易战，像中国这个贸易战里边呢，它最后算账起来，它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吞，就这种退税的增幅是非常显著。2025年为了支撑外贸的数据，出口退税增加了 7%， 也就是说出口啊数据面子上是争得了光环的，但在财政的账簿上就出现了亏空。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在财政收入上出现了刚性的下降，与 GDP 5% 的这种增长之间，它客观上它反映了中共的宏观数据体系的大穿帮，也就是说你可以啊从财政收入明显下降这个现实来反证中共的 GDP 是明显的注水。至少啊网友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了解中共的这种啊宏观数据穿帮。第一呢，是消失的名义的增长，就 GDP 分为实际 GDP， 就扣除通胀以后的，以及现价的名义 GDP。 2025年中国宏观数据啊 GDP 的诡异在哪里呢？它实际增长 GDP 呢是 5.2%， 但名义 GDP 也就现价 GDP 的增速却远远低于 5.2%， 甚至部分季度呢接近零。而税收呢是根据卖了多少钱才征税，而不是根据你产出了多少东西来收税，所以这次 GDP 注水啊最显而易见的原因。那么 GDP 数据穿帮最直观的现象呢，就是名义 GDP 的增速低于实际 GDP， 说明中国陷入了深层次的通货紧缩，一方面是官方宣扬的经济增长保五的胜利，另外一方面是财政部账本上却显示企业赚不到钱，税务局收不到税，而且税务局啊还是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倒查征税、全球征税、远洋捕捞征税，各种手段用尽的情况下仍然收不到税，就企业效益不行。所以这是一个穿帮。第二个，它这个宏观数据穿帮的线索呢是投资驱动的穿帮，就无效的 GDP 的循环，就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通过举债基建来制造 GDP。 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地方政府借100个亿建一座没有人跑的高速公路，那么就可以立即产生100亿的 GDP。 那么从财政的逻辑来看，你假如举债搞这个无效的 GDP 100亿，政府又收不到后续的产业税收，那么这个在政府的账本上就只剩下100亿的债务和债务利息了。所以在高涨的 GDP 情况下，财政部长蓝方安提出来紧平衡、压减低效开支，实际上是变相承认了过去几年大量的 GDP 是垃圾增长。那么第三个方面，这种数据穿帮网友们也能看到一个明显的线索是，既然 GDP 敢注水，为什么财政收入不去注水呢？这个为什么要让外界看出来穿帮呢？当然中国舆论可能中国爱国群众仍然看不到这个穿帮。那么为什么我们从逻辑上来研究，中共敢在 GDP 注水，为什么不在财政收入上注水？那么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第一呢，假如地方政府啊 你在财政收入上注水，那么对中央政府来讲，他就要收吹牛税，就你注水多少，他按比例上交。所以这个地方呢，他 GDP 注水没有后果，而财政收入注水它是有后果的。财政收入能不能注水呢？当然能。所以这个是财政收入啊数据穿帮的一个原因。第二呢，中共目前在帮地方政府延缓地方债暴雷，在增加地方债借新还旧的这种规模，那么地方政府为了要到更多的中央的这个债券资金，它不仅不会财政收入注水，某些省市还会装穷。所以财政收入啊它就出现了让习主席让中共不愿意看到的这样一种刚性下降，让舆论来质疑整个中共的宏观数据体系穿帮。所以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他如果但凡有点办法有一点能力，他也不会让这个数据穿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习主席今天呢又发表了重要讲话。今天很多中共的外宣媒体报道习近平今天的讲话内容的标题都是习近平称军中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新华社的报道呢，今天报道呢是这么描述的，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的全体会议，他在会上听取代表发言后发表谈话。习近平强调，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领导人民军队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取得重大成效。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军中绝对不能有对党有二心之人，绝对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败斗争。习近平还强调，军队业务监管要推进军费预算管理改革，搞好军费供需动态平衡。习近平强调，要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选准配强高层党委班子。今天西方媒体啊也非常关注习近平这个最新的讲话，他们把舆论焦点呢都放在有二心，因为这个英语啊或者其他西方国家，他们理解这个有二心对他们来讲还是个新课题。 LT 注意到，他们普遍把有二心理解成忠诚，就是习近平今天呢在人大解放军武警代表团强调要忠诚。那么对于习近平今天这个讲话， LT 呢想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呢，我们来一起来解析一下什么是有二心。有二心它并不等于忠诚，就中文呢，就中国人讲有二心或者无二心，它的语境啊理解西方人是很难理解的。就一般什么人会说有二心，说别人有二心，就说话的人一般是什么心态。你比如说我们很多网友，你很少去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同事有二心，就说有二心的这个人呢很少的，包括你公司的上司、你单位的领导，也极少有人会说下属啊有二心。就是一般说，如果有人要说有二心，他是一种什么人，是一种什么心态，这个只有中国人能够理解，就西方人呢，西方媒体根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有二心这三个字。那么在中文语境里边，这个有二心它主要是反映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呢，是西方能够理解的，如果说一个人有二心，那是指的不忠诚或者背叛，最常用于啊形容部下对上司、臣子对君主有反叛之心，或者个人感情当中伴侣精神出轨。就这个一般用于有二心呢，主要指这三个方面。那么当一个人要说其他人有二心，这个人他通常是一种什么情况下会这样来批评别人有二心呢？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啊，他能够反映说别人有二心的人呢，他自己的心理状况。第一呢，他是一种心理投射。首先说别人有二心，这个是很罕见的、很少的现象。就一旦要说别人有二心，他反映了说话者的自己正在产生动摇，或者自己有过不忠、背叛的念头，但因为无法接受这种负面的自我，将情绪投射到他人身上。你比如说心理上来解释这种心理投射现象，就是两个方面的解析。就第一是以己度人，就自己啊会想到背叛，或者自己有过背叛，用自己的经历或者自己的想象 来猜疑别人，这个是容易讲出别人有二心的话。第二呢，是转移罪恶感，就通过指责其他人有二心，可以在心理上减轻自己的负罪感，维持自我的道德高地或者道德高度。那么从心理学方面解释，就有人要说别人有二心，它反映的是一种极度的缺乏安全感，就通常呢是感受到威胁，将对方正常的社交或独立的想法误解为不忠的信号。比如说情侣之间就有一种危机感，感觉这个伴侣关系、婚姻关系很难维持，先发制人说对方有二心，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就自己感受的威胁而攻击对方，把对方正常不存在二心、不存在不忠的行为呢，强行指责成为有二心。这种缺乏安全感的第二个方面呢，心理学上研究呢，它是为了防止自己受伤，采取先发制人怀疑对方，以此作为一种心理的保护。这个相信网友们也很容易理解。那么第三个，从心理学上解释，当一个人要说别人、指责别人有二心，他往往反映出来是一种强烈的掌控欲和自恋的特质。在职场和权力结构当中，说别人有二心往往是为了打压异己，这个与婚姻关系当中指责别人有二心还不一样。那么一般从心理上反映呢，两个方面，第一是要求别人绝对忠诚，就这类人啊，自恋型的人格要求身边的人必须像影子一样的随从，任何不同的意见、独立的见解都会被贴上有二心的标签。第二个方面，在职场和权力结构当中，这种自恋的特质啊，它是一种权力巩固的欲望，就通过公开指责别人有二心，可以制造孤立，就孤立别人，进而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或群体中的影响。那么第四个，从心理学上分析，当你指责别人有二心的时候，它反映的是一种啊焦虑与情绪调节能力差，就当一个人无法消化内心的焦虑时，会常常通过指责来宣泄，包括推卸责任，也会指责别人有二心。这是从中文的传统表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习近平讲二心反映了他的一些什么内在心理情绪。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特别是习近平执政期间，他经常讲的是忠诚，政治忠诚，经常讲的是加强党的领导或者党的绝对领导。为什么今天习近平冒出来一个二心呢？为什么特别在军队的特定场合要强调二心呢？ LT 认为他最简单的逻辑理解就是习近平怀疑啊全军有二心，就这个清洗来清洗去，上将几乎清零了，但习主席还是不放心，还是觉得军队有二心，或者军队有二心的人存在。而且他今天讲话的逻辑也很有意思，他前面讲一大堆有二心，而且呢这个比习近平之前讲的两面人他是一种升级，他觉得骂两面人还不解恨，要给这些两面人升级标签，二心有二心。但是你老在这个地方搞抓两面人有二心，你又没有证据，都是一种心理上的推测或者是怀疑，这个怎么向全军交代呢？你习近平治军就是靠这种臆想某某某人有二心，又没有任何仪器能够测出谁有没有二心，因为你落脚点不是说他有什么行为，是说他思想有什么问题，这个很难服众啊。哪怕是解放军的主要是一些低学历的为主组成的人，这些人也有些基本判断能力啊。你老在搞这些抓两面人反对有二心，这个不是一种诛心式的政治斗争吗？那么习近平在今天讲话里边，他为了给这个反二心运动啊贴上一个合理化的标签，他又加了一个反腐败，似乎反二心是属于反腐败的一部分，或者是反腐的重点，所以这更加体现了习近平的一种心虚，或者他这种清洗的不正当性，就他出现了自我的精神内耗。一方面他摆脱不了这种啊大清洗的恶性循环，就越清洗他会发现有更多的人有二心，有更多的两面人，就要进一步清洗，就越清洗两面人越多，有二心的人越多。那么这种心理上的疾病他又不想让外界知道，所以呢他又要把它包装成反腐。所以他今天这个讲话，为什么中国国内和国际舆论都没有注意到他说的反腐，都把焦点放在有二心，所以他显然习近平这种啊包装 把凡尔有二心装到反腐，中国国内民间没有买账，国际舆论更没有买账，所以这是一次啊很不成功的政治包装。第三个想与网友一起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这种没完没了的军队清洗与毛泽东对军队的清洗政治逻辑有什么不同，或者我们来比较一下毛泽东对军队的清洗与习近平对军队清洗的区别。毛泽东的对军队的清洗，包括对打倒彭德怀、打倒林彪，他的政治逻辑很简单清晰。就第一呢，是毛泽东不容任何批评。你看彭德怀仗着是一起打江山的旧部，还给毛泽东提几条意见，这还了得了，不能批评。清洗彭德怀就是为了证明毛泽东永远是正确的。那么清洗林彪，他的政治逻辑是他第二个政治逻辑，也很清晰，就是毛泽东他拒绝任何潜在的接班人。林彪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但是毛泽东的本意内心深处是害怕有人取代他，害怕有人替代他。他的这种确立接班人更多的时候呢，是一种引蛇出洞，包括他确立刘少奇为接班人，确立林彪为接班人，他就是为了故意试探你是不是真的想接班。一旦他判断出来你还真有这种意图的话，杀无赦。所以毛泽东的军队清洗呢，就是要维护他的绝对的权威。那么毛泽东清洗的政治逻辑里边呢，他有一点他还是相对宽松，就毛泽东容忍部下有小圈子，你们搞小圈子无所谓，只要所有这些圈子都在毛泽东的大旗下互相制衡，他是容忍党内的一些小圈子的。我们再来看习近平的清洗的政治逻辑，他的基础逻辑呢是要攫取强行索取个人权利的绝对化。如果说毛泽东是为了维护他的所谓的正确路线去清洗的话，习近平简单粗暴就是为了绝对控制权来进行的清洗。他只要怀疑，不要说你做什么事，只要怀疑你影响他绝对的控制权，他就要清洗。所以从底层逻辑来讲，习近平比毛泽东的清洗要简单粗暴的多。第二呢，习近平清洗的政治逻辑是他不允许有权力的代理人，这也反映了他非常惧怕失去权力。比如说他抓张幼侠是最典型的代表，就他赋予了张幼侠呀军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权力，但是呢他又反过来对张幼侠拥有这个权力呢感觉着惧怕恐慌。所以张幼侠犯的错误呢，实际上是习近平给他的特权，给他的特殊地位，这是习近平给他的。但是习近平呢又因为张幼侠有这么特殊地位呢，又要做噩梦。所以这是习近平特有的一种啊政治清洗的逻辑。那么他第二个清洗逻辑呢，就是要打破一切小圈子，就只能一个太阳一个圈子。所以他这种啊反有二心运动或者反两面人运动，他非常忌讳任何存在或者他想象中存在不是他这个圈子的小圈子。所以这些被怀疑两面人有二心的，都是习近平担心的脱离了他的视野，背离了他的这个圈子。这个与毛泽东啊，我不管你什么山头，我不管你什么圈子，你只要忠于我都行，你们互相人脑袋打成猪脑袋都无所谓，文斗完了还要武斗，你们不斗毛泽东还发动你们互相斗。那么习近平呢，他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所有这些人如果要斗都是斗习近平，他不会是互相斗互相为了路线斗。这个现在习近平的手下已经官僚化，他们并没有毛泽东时代的那些官员的意识形态强烈化。尽管中共也强调他的所谓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但实际上今天中国的官员是最没有信仰的，最世俗化的，他们只服从于权力和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清洗的政治逻辑他就没完没了的在寻找小圈子，在寻找脱离他视野的小圈子，疲于奔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毛泽东的政治清洗、军队清洗可能还是一种政治层面的清洗，习近平的这种清洗你很难去给他确定什么军队清洗或者体制内清洗，他更多像一种啊无头苍蝇啊为他自己啊攫取的独裁权力的一种负罪感、担忧、害怕失去这种独裁的恐惧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内心的恐慌和焦虑。所以这个也增加了围观中国政治的戏剧性。 所以他今天对解放军武警讲，你们当中有二星的人，也预示着习近平会继续在军队进行大清洗。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